今天又是一个主日哈，我们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教会的特殊情况，我们现在只是在讲台上有侍奉的机会。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自己在灵命上有长进，在神的话语上也有建造啊。好，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在做一个集体的祷告。我们在为今天的讲道，我们做一个祷告，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好，我们低头。我们恩典慈爱的主，感谢你，你借着提多书保罗的教导，让提多在提多书中对着教会的不同的人群做出特殊的教导，为的是让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主里称我们的信仰当活出什么样的样式。求神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在道理上明白神的真理，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救恩的真理来。我们软弱，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大大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每天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提多书的第一章，接下来哈，只是讲到保罗的两个属灵的儿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两个人呢，是带领不同的两个教会在带领。那保罗呢，就像一个他们属灵的父亲一样，在给他们写信，来教导他们如何的去带领他们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个教会的情况不同，这个提多的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岛上啊，当时的社会的风气非常的不好，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一个社会，就说大家觉得都对的就对了。我记得带着儿子去看学校的时候。那到那个普林斯顿呢，到那些很大的学校，他那个学校就是很自由的，就是我们去了以后，他那儿那个大厅里头就显得就是上面写着标语，我是同性恋，就这样的公开的教导小孩子。所以说，在这样的社会呢，我们如何的去教导如何的去行。其实你自己去寻求这些东西的话，非常的累。等你到跌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才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我们是被神所造的，神爱他的儿女，他一定会教导我们如何的去活出救恩的真理，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如何的，就是说能够在各个方面来行出神的真理，来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今天的讲道就是，在这方面要花很多的时间哈。我们真实的信仰呢，是出于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是出于这样的神的爱，神因为爱我们呢，才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我们知道什么好什么坏，我们会告诉他往哪里走，往哪里行，对不对？也在于这个神的真理和我们单纯的向神的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就相信神给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教导的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话语呢很难懂， 跟我们的心里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为了他的爱，他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要去留心的听，要去行。那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显现呢，一定会显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说，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都软弱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照神的话语来行，让别人来到我们中间看到哈，这是一群属神的儿女，他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语，他们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于这个克里特岛的这个信徒来说，这个是太重要的，因为这个岛上的人是一个。他们的社会的败坏跟我们现在一样啊，他们这个岛上的人是经常说谎，又是恶瘦，又懒又残，又残又懒。上是提多书第一章上讲到的哈，又虚伪、凶残、厌恶，是这样一个社会风气啊。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如何的能够活出做盐，就是成为盐和成为光的生活见证呢？保罗在这里面提出他具体的教导，教导的说，我们各个不同年龄组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要各守本分，各守本分。好，一开始呢是。年长的，在品行、操守和信仰上显出长者的风范，就是我们活到老的话，应该活得什么样的样式，影响后辈。老年的妇女行为要端正，不要一口两舌说谗言、说闲话。说是非哈，喜欢搅是非哈，还不要为一些不好的嗜好所缠绕，在当时是酗酒。他们呢，这些年老的妇人能够教导年轻的妇人，指导年轻的妇人要以家庭为重，使家庭成为主恩之家，使家里的人。相互之间和睦，使家里的人和周围的邻居也和睦，也得益处。又劝少年人呢，要谨守立场，善用时光，不要把精力花在糊涂的事情上。所以这是个年轻人的一个问题啊，常常是我们。有很多激情，但是放在一些错误的事情上，我们要教导他，要他们明白主的旨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对传道人的教导呢，是说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教会带领的人，我们要以身作则。口里讲的呢，你讲出来要做得到。那最后一方面是讲到仆人，做仆人的呢，不单要顺从主人，而且要忠诚可靠。若信徒真的都这样行的话，神的道理就不会被诽谤，别人就不会在周围说三说四，说这个教会的闲话，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呢，也自觉惭愧。因为我们的行为，他们无可挑剔，没有什么坏处可说的，也让神的道得到荣耀，神得荣耀。好，我们再仔细的分析这几项啊，这几个教导啊，再更细致的分享。在新约中，很少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章节在讲如何的教导不同岁数人群的这些的教导的教条和这个 和这个标准和他的这个教导。还有人如果要问传道人的职责是什么呢？就请他去看提多书的第二章。其实第二章的第一部分是讲对不同人群的教导，下面后半部分就在讲福音的真实内容。我们在下一次会分享。提多在这里面必须教导教会中不同的人群。这上讲到，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存钱的道理。这个教导的命令是说，他相对在这之前第一章的时候，有当时的律法主义，当时的教导的假教师们就是讲，要遵律法才能够得救，这是错误的教导。所以说，还有些他讲到一些其他的不是圣经的教导，一些刺经啊，或者他们自己的想的一些东西，教导给会众，这都是错误。所以说，这里面他要是要提醒提多要教导纯正的圣经真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注意哈。其实，不管牧师在和牧师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讲台要非常的注意，就是我们请谁来讲，讲什么内容，我们都要严格的一个审查他的教导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那对于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有一个分别的一个能力啊，我们对圣经要熟悉，不是说谁来讲什么我们就听。有的时候我们教了一年正确的圣经道理。有的时候，一个假教师来几句话，就把大家会领偏了。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在教导上，我们一定要纯正。那些合乎纯正的道理，这些教导的理论必须和生活相关，不仅是在脑子里面知道或者思考这些道理，那这些道理必须产生正确的圣洁的生活方式。那圣经是一本告诉我们，神是一样什么样的神，神对他所爱的这儿女的期盼，让我们如何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书。如果我们忽视神教导我们如何去生活，我们只相信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去生活，这就是一个假冒伪善是个虚伪的。我们有的时候听见神的呼召、神的话，我们并不一定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期派我们去行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的道理，神希望我们行出来。那也像这个保罗在提摩太书，在对希望提多在履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中的大使命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好，这里面讲到纯正的道，刚才在提到，不是这些假教师的这些，他们的讲道啊，是看着人来行的，他们是希望在过去的时候，这些假教师是希望得到一些不义之财，现在的这些假的讲道呢，可能不一定是得到不义之财，他是希望别人能够听他的。他能够控制一些人，在这里面，他再次提醒提多，总要讲那些合乎纯正的道理。在末世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很乱了，也是在末世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 都听烦了，天天都讲这些。有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有毛病，以前的时候我就是每年会把圣经听一遍，就是连续了很比较多的时间，比较好几年了。那我听到很多遍以后，我就会听这段的讲道以后，然后我说：“哎呀，哪个就是解经的人或者什么，他有什么属灵的亮光啊？”我就抓着这个亮光，我就哎抓到了啊，就是感到这个追求啊。但是我现在想到这个实际是不对的啊，就是说圣经上面它不是说故意让你似是而非听不懂的东西，它是把这些东西既让我们能够非常明白的讲给我们听。虽然我们知道神的道理非常的奥妙，但是神在他启示我们的时候，他是照着我们能够理解的内容来启示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些哦，这还有什么额外的意思啊？或者呢，有什么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是用灵方面来扯的很多不沾边的事情，就是有点太扯了啊，就是那种。所以说，这种要一定要就是说要，虽然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我们反复的听，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道理是为了我们能够遵行，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也让我们这个传道人用纯净讲道的，就是用纯净的灵奶来喂养弟兄姐妹。好，所以说这个道理上一定要合乎圣经，千万不要说某个人。他有个想法以后，然后我就从圣经上抓，哎，我的想法让圣经的这一段经文好像跟我的有点像，抓过来，把前后文去掉，来让神的话来符合我的想法，这个是错误的，千万千万，这个知道这个是错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是比较谨慎啊，我就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就是说讲到的话，一个圣经的这个这篇书一本就是已经解经吧，比较如果主题的话要千万小心，就是你要讲一个主题，但是从圣经上要把东西拿过来以后，把它其实挺费劲的，要把它总结下来。那第二点呢，是教导老年人，劝老年人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在这方面啊，这到现在这个社会，好像老年人这个定义，好像现在不是很清楚啊。我觉得可能以前就是50岁以上，可能就算是老年人，但现在好像人的岁数大了以后，就很难这个划分这个界限啊。有时候。比如我和董监在一块说的时候，我说我们算是中老年了啊，也应该服老了。就是做菜的时候把这个菜切细一点，切细一点。说他每次都是哎呀，都很大一块，就是往锅里头一扔。我说呀，这个嚼起来挺费劲的。我说现在就不是那么年轻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中老年了。那董监他有时候他心态比较好一些，他就哎呀，那我们还是青少年嘛。哎，这有点扯，我觉得这个啊，那就说现在这个划分啊，就是说。那老年人呢？我现在也进入60了，就是也是老年人了，所以我要把这个话要自己来这个看我自己啊，这个格里迪岛上呢，这个叫那个基督徒中，当然是有一些年长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以爱和智慧来接住他们。那这些人呢，可能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经验积累啊，或者他们是有，因为大部分情况我们还是尊重这个长者啊，就是他们会不会有这个倚老卖老啊，或者说会容易说觉得被侵犯的这种，所以说这个时候要一个以爱和智慧来给他们说话，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劝老年人是可能要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一点，不要去训斥啊什么的，这样也不对啊。 那老年人呢，就说这里面教导他们呢，是让提多，保罗让提多告诉，让他们让这些老年人活出他们的岁月应有的成熟和智慧。他们应该呢，意识上非常的清醒，不再糊涂，过一个虔诚、节制的生活。节制，节制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无度，我们的生活要被神的道所管辖，所管辖。那教导他们呢，让他们这些。逐渐的让他们，就是老年人他比较稳定哈，就是说他们在确定的事情上要坚韧、坚定，在信心、爱心、忍耐上存全，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把这些信心、爱心、忍耐逐渐的强化，逐渐的强化，而不是。到了老了，就是很容易，有苦读哈，会抱怨哈，会说一些儿女不孝啊，我的这个会一些，就说有的人就说越来越苦读，就说没有那么多喜乐，因为人在生活的生命中会经历很多挫折的事情。如果这些挫折的事情都一点一点的压在身上以后，他会变得，逐渐的会变得苦读。所以说，我们要远离这些，我们不会苦读啊。还有呢，端庄、自守。自守的话，就是我们不会乱了方寸哈，就是我们都，不会很容易的被疑惑。我也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微信呢，或者在什么上面，常常会有一下突然一下冒出个信息，哎呀，说啊，孙哥，这个最近咋样了？怎么好长时间不联系了？而且发了一个这个头像啊，哎呀，是个很漂亮的一个美女。那我这一看，我说这个肯定是这个杀猪盘呐，这肯定都不能理这个事情，那根本就拉黑了就。肯定就拉黑了，所以说这种事情，你说有的时候你要有自首，要自首，要坚定。好，那老年人本来应该有这些节制、端庄、自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不要以为本来有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有。所以说，要鼓励他们要在这方面要坚定坚守，好的习惯我们要坚守。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些好的习惯我们要坚守。那坚守的话，在这方面要更加的。越做越好啊，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叫“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活到老，变到老，就是我们越来越改变生命，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活中，就这样鼓励大家啊，我们生命在逐渐的改变，逐渐的改变。越来越有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啊。好，下面是第三节讲到，又劝老年妇人行动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在这里面劝导。老年妇人的话，又跟对劝导年长男人一样，要告诉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挑战和机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那老年妇人面对的什么问题呢？他们 举止要恭敬。那反面呢，就是很随意啊，也要恭恭敬敬的啊，不说谗言。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可能像以前的中国社会啊，大家邻里聚的都很近啊，就是将来就是喜欢串门啊，说谗言呢，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呀，之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说不实的话的话，就是像诽谤和八卦，如果做了这样事情的话，就成为魔鬼的工作。那个敬，恭敬呢，这是指恭敬这个词是用在女祭司身上的，所以说这里面是讲老年妇女鼓励她们像女祭司一样履行神圣的职责。他们在生命中的一些行为和教导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属世属灵的之分，所有我们生活的都是属灵的，都是属神圣属神的啊。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时的老年妇女的话比较容易酗酒，就是喝酒，无度的喝酒。那当时的社会条件呢是。可能酒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哈，不要被这些事情所缠绕。其实我们现在可能不一定是酒，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注重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追剧啊，或者什么东西，也许就是说太着迷了啊，就说也不行啊，就是要适可，适当为止。那不给酒做奴仆，或者不被酒所网罗的话，这里面是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任何的事情，如果把我们捆绑的话，我们要去说不啊。要说不，那在这里面教导年长的夫人呢，要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来劝诫年轻的女性，而不要去诽谤和酗酒等这样的事情所网罗。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下面一节是讲到，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那这里面，根据保罗的指示，提多不直接来去教导年轻女子作为她的事工。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装备鼓励年老的妇人来教导年轻的妇女。这里面并不是说年轻的妇女不可以去参加他的聚会或什么，这里面他是说有一个主次的分，有个智慧在里面，就是说他教导年长的妇女，让他们来教导年轻的妇女。那这里面是，常常我们这里也是鼓励说，姐妹，年长的姐妹带年轻的姐妹啊，这也是就说神的智慧在里面教导，省得中间出一些问题啊。那下面讲到爱丈夫、爱儿女，在这里面神对年轻妇人的教导是让他们。对丈夫、对孩子是付出爱，主导他们的影响和帮助。那这里面说爱丈夫、爱孩子的这个东西必须被教导。虽然我们爱儿女、爱丈夫是个亲情，但是我们的爱呢，一定要有圣经 教我们的爱。这个爱和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说我们的亲情的爱和圣洁的爱是不一样的。这种爱呢，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着牺牲的爱。这样的爱呢，不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要被教导。这样的爱要被我们去行出来，也去教导。所以，我们就是劝老年妇女要做一个榜样，也要给他们做出这样一个教导，也做出一个爱的榜样来。那神愿为妻为母的一个人专心致力于他的家。家、丈夫、孩子是她的一个生活的中心，神定义让她如此来荣耀神的道。那神给年轻女性在家中的具体的责任是让她们照顾所托付给她们的孩子。好，这里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家的情况，就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董娟当时都是把工作辞了，然后就在家带小孩，一直带到他们上小学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她做的挺好，就是说，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你把孩子教导、带领，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比你的工作要重要的多。那在这个事情建立以后呢，就是说孩子对母亲、对家的依恋。非常的强烈，就现在的小孩都出去上班了，他们也工作了，也都结婚了，也很愿意回来，跟我们在一块度节日，在一块过节日啊，或者我们出去休假都在一块儿。这是一个，就是说，神是这样在托付老年妇人，教导年轻妇人要以家庭为重。第二呢，要做丈夫的助手和忠实的伴侣。这里面他讲，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在这个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现代的人的理念啊，我们都说讲男女平等或者什么，那有的人就听这句话觉得比较难以接受啊。那这句话的教导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把它澄清一下，就是。那有的大男子主义就说，我是一家之主，我叫我太太蹦一下，她就要问我一句蹦多高，就是这个，这是完完全全的错误，绝对的错误，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要有大男子主义。那还有呢，就是有的女性呢会觉得我们在家庭中，我们为什么这个？要顺服丈夫呢？那男女半边天不挺好吗？那这个理解就是说，夫妻本来是一体的。当你结了婚以后，你们俩是一个人，没有你和我之分。其实，真的。而且呢，神在所有的教导中都是说，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在神的眼中的地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不是说你比他重要，他比他重要，绝对没有。大家这个要理解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所谓的顺服哈，是说你在顺服神对你的丈夫的一个做家里头带领的这个职位的一个呼召，神呼召他做带领，你顺服他这样一个呼召，并不是说，因为你的顺服的第一要点是顺服神。并不是无条件的顺服你的丈夫，没有，只是顺服神对你丈夫做领导、做家里带领的这个呼召。你因为顺服了神，你愿意顺服这样一个呼召，让丈夫在家里带领。但是我们常常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丈夫就说：“无作为，躺平或者不动。”这个我们要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头，我们要。要做一个领导的，就是要做一个带领的人，就是做一个爱的见证，做一个爱的带领，做一个圣洁的一个神的呼召的带领，不要就说这不关我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也呼召弟兄姐妹， 里面的弟兄们，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护照是什么。如果你是做丈夫的，做爸爸妈妈的，做爸爸的，你要做一个带领的工作，这是神给你交给你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任务。好，协助丈夫培养啊，再一个第三点，协助丈夫培养孩子金钱的品格和实际生活技能。那第三点就是说，做丈夫的助手。那其实，两个夫妻俩共同培养孩子金钱的品格和实际生活技能。如果我董念一直在推这个让小孩在家多做些家务事，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妥协啊，就是，但是尽量让他们多做，就是鼓励他们多做，让他们做饭啊、洗碗啊，做一些事情。还有呢，第四点是热情待客，热情待客，款待来我们家或者远方来的客人或者什么样，这样。再一个呢，是在家中奉养老年的父母。那我们家现在三个老人都是我们在忙来忙前忙后，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忙的。我爸我妈在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每隔一天两天就去看他们，把饭做好给他们送过去。那董娟的妈妈呢，疫情的时候在困在国内，然后呢，我以为她岁数大了哈，就在国内就叶落归根了，然后她就非常的想念我们，就是也是说，哎呀，来美国了，这个回去了，回不来了，这怪遗憾的，这个。其实还是想跟我们在一块儿，因为在他在国内，他跟那个跟他弟弟、跟他哥哥、跟他姐姐在一块儿住，每一家住2天，好像他觉得在哪一家都不觉得是自己的家，就在家里头舒服，在我们家舒服。我是想，我们家是舒服啊，我们家那么大的房子，他没事这儿转转，在这儿走走，心里头也挺舒畅。后面就是高尔夫场，好，那董念当时就哎呀，花很大的劲儿给他从头申请绿卡，申请来，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就是照顾家里的这个老年这个父母，就是这年轻妇人的一个责任啊。这个其实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啊。我们对家里的老人要照顾啊，要照顾啊。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当时的历史条件是说，年轻的妇女啊，一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情况，一般都不出去工作，在家的。所以说，他这些教导是说在家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就是说一味的说料理家务全都是太太的责任啊，这样有点不太公平了，因为太太也在外面工作啊，所以说这个教导我们要说根据当时的情况，她料理家务。那但是她要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们家务事也要共同的承担啊，这是理所应该的啊，想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其实在地位上，这个神对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尊贵啊，所以说他们，但是因为男女之分呢，我们要在家庭中的岗位和分工做的事情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女的比较温柔一些，她会照生育、养育儿女，她会不可能男人像女人一样温柔的来乳养婴孩，处理家务。或者一些家里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妈妈来处理，年轻的妈妈来处理。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虽然年轻女性可以在外面工作，但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最大的呼召是让我们在家里头来抚养、带领我们的小孩子，跟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他们 了解、认识神，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这是神最大的护照，对他们最大的护照。所以不要说我在外面工作，这些就不需要做了哈。那还有呢，就是讲要谨守贞洁，谨守就是在神的道理上，我们小心的遵守，我们看待我们的行为，我们遵守贞洁，那就是说。我们对丈夫忠诚，相反的就是放荡，或者是比如有婚外情啊，或者搞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这都是神教导不允许的啊。待人有恩，待人有恩，所以说神教导年轻的妇人要。对待在这个善恶模糊的世界，我们是一个恩典的榜样。我们不但我们要做一个有恩典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从心里头，我们有一个温柔爱的心对待他人。我们在口里头不说谗言，也不说没有根据的。表扬是非的话，我们口里头也要有恩典。怎么有恩典呢？我有时候教导女儿，就说：“我爸爸给你做个什么事情，你要说谢谢，我很感激。”口里要有恩典啊，口里要有恩典，不但是这个心里头要存感激，口里要有恩典，说谢谢，说我非常的开心，你这样做，我很，你今天比如说带我去上课了啊，带我去上学了，教导他。那行为上也要有恩典，那给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就回报啊。啊，今天妈妈给我做个好吃的东西，我怎么回报一下？这个我们都要教导小孩子啊。他们这样做呢，就免得神的道被毁谤。说年长妇女教导这些东西，对要年轻的妇女要来学习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没有照圣经的这些合乎圣经圣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意味着神的道，神会在一些不敬虔的外邦人中间被毁谤、被亵渎。所以说，我们对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这些真理，我们要活出来。如果不活出来，我们怎么向外面的人来传福音呢？我们自己要了解，也要活出这样一个圣洁、合乎福音的一个生活来，我们才能够向他人来推荐、来介绍福音，对不对？哦，今天的话可能只能讲到劝老年人和劝老年妇人和年轻妇人这三部分，这个其他的内容就下一次分享。